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这一堂我们继续讲前辈的救恩哈，你们看到这是已经第十二堂了，我们通通十八堂啊，所以今天完了以后，你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二了哈，加油，好不好？好好读。那也许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人才刚刚出信呢，很多真理可能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我们这样一堂课一堂课下来，我相信你们自己小的时候的经验或是带孩子的经验，小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叫做画图连线还是连线画图，对不对？你看到后面有一些树，有一些香蕉，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需要你一连二连三连四连完了以后知道是只猴子或者个大象。所以当我们这样一点一点连，你可以按照一二三连，你也可以只要把两个点就连啊，连到最后你刚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连越多的时候那个整个图就出来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同样的，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有的时候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这边一点，然后你慢慢会发现，哎呀，这个不是你前一阵子刚讲过吗？你就发现都可以连起来了就越来越通啊。那真理叫我们自由啊。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看全备的救恩。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到底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啊，就是说从救恩的范围来说，它包括了灵魂体的救恩，全人的救恩啊。那么从整个救恩的经历过程来说，它包括了我们重生得救，包括了因信称义，包括了我们被圣灵不断的改变变化的成圣过程，跟至终要身体得赎，要进入荣耀。所以呢，包括了这几个步骤。那一般我们在讲全备救恩的时候，就把它比当简化一点，从重生得救到称义成圣到得荣就是这几个最关键的大战对这个关键的点，我们把它讲一下。那么为什么在我的全备救恩里面我要把复活参进来？因为复活跟得荣其实是紧紧相连的不光在这个救恩的经历跟过程中它是紧紧的相连，那其实你真懂了什么叫做复活，其实德荣就很清楚了。那虽然他们两个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但是彼此之间又不是等号这个复活跟德荣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因为他各有他要强调的地方所以我就把复活特别分出来讲。但是如果你们将来去听到别人讲信息，或是看到什么书上讲全备的救恩，称义成圣德荣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那我把特别复活插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我是为了让帮助大家把整个真理了解得更透彻一点，然后前后的关系也能够接得更好一点，所以我把复活接在这。那等一下我讲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讲复活了因为我今天的六章信息里面几乎有五章讲复活，最后才讲德荣，是不是我都自己都忘记了大概一章多是讲复活，是不是讲德荣一章半所以我大部分的篇幅讲复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信息。我为什么插入复活？不光他们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我也很希望复活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也不是只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圣经的知识里面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将来我的身体要复活。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身体要复活？先不管你信得来信不来，至少听过的请举手。从来不知道有一天你身体要复活的请举手。没有关系那个将来我身体还要得救身体要得赎就我们叫做得荣，进入荣耀的准备。让我的肉身可以复活，当然我的肉身复活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跟我现在的身体不一样我现在身体有各式各样的毛病高矮胖瘦什么都有，然后逐渐衰老，对不对？所以以前我就你们算是比较有福的啦 还没有看到我以前脸肿的比我现在大个十几倍，我那个脸呢黑黑的一块一大块肿在这边，我站在讲台上讲到我都很痛苦，因为我想弟兄姊妹在这边受苦，对不对？好，看到台上那副那副长相在那边讲到谁不希望看到传道人长得高高帅帅的，很有 charisma 很幽默那结果我们弟兄姊妹要忍受我的苦。然后后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要看快看，将来都永世你再也看不到了。我那时候变得俊得很啊，你们也一样啊，所以今生这边有点缺陷，这边有点缺陷，不要难过啊，我们将来都要改变，而且改变的跟主相似哈。那么到底相似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就有这个问题哈，到底我将来到天上我是什么样子于师母也会问我说，那你还认得出我来吗我们都会很在乎，对不对？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关心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圣经上只说到我们将来复活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身体是永远不再朽坏的而且这个身体是要跟基督相似的跟他很像的，那像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有没有保留我身上的特点呢在我身上我还有没有一些特质存在呢我们只能够揣摩说它还是有某种的连续性但是连续到什么程度，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还没死过也还没复活过，我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说它有点连续性？因为圣经上有例子嘛，你看这个变化山上彼得雅各约翰在那里看到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对不对？如果他们死了以后完全换个人样的话，他怎么知道是亚伯拉罕？不对，他怎么知道是摩西跟以利亚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跟拉撒路两个都死了对不对？财主下到阴间，那拉撒路在乐园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他为什么认得出 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认得出拉撒路？就表示他还是有某种的连续性那但是连续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人曾经超过圣经的在那里讲，他说将来复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跟耶稣一样33岁半，他说不然的话这个太复杂了，对不对？因为有的爸爸才20岁就死掉了，结果他生下的孩子活到了90岁，那么将来在天上那个儿子看起来比爸爸老，那不是不成体统吗所以他就发表了他的看法，说每一个人都跟耶稣相似，所以都是33岁半的身材跟长相，那这个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圣经没说哈。所以你们对于你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的身体不知道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就是你一定会复活，而且呢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跟耶稣的身体相似，好不好？好哈，你看年长弟兄都说好哈，我已经开始要说好的年纪了。好，那所以但是我又希望说复活不是只是历史的事实，也不是只是将来的盼望，我们能够把复活带进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了解复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尤其下个月马上就到了复活节来了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对复活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经历那在这里我们讲复活的时候，我们分三个大点来讲，一个是基督本身的复活那另外一个是讲到我们圣徒们在今日就可以经历的复活第三个是讲到我们在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复活，分成三大块。而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身体复活了，接下来得荣就开始了所以我说这个复活跟得荣是紧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带着这个荣耀的盼望，然后靠着这个复活的大能和生命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我整堂课的目的所以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复活。那么基督的复活是整个救赎大功完成而且完美的一个证明再说整个基督救赎大功它完成了，而且是完美，是成功了，不光完成finish, complete 并不代表它成功了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表示全部做完了，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证明他所做完的工作在仇敌面前无懈可击，在神的眼中他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从死亡里面出来。 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有传的福音，我们所有所相信的救恩，通通全部瓦解。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完成的一个记号，而且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证明。所以你看我第一页的经文 最下面的那一句话，我们可以先看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到19节，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看到了没有？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白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再回头看 我在这一段的讲完话底下所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你看耶稣肯为我死，他的大爱向我显明了，对不对？他向我表明了他的大爱，他为我死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我就不可能被称义。虽然我在这里仍然很感激他救赎的大爱，我很感激他居然愿意为我这样子的人上的十字架，但是我却不能够有份于神整个救赎那个伟大的恩典，因为基督失败了。但是事实上不是，对不对？所以他不光在十字架上死了说成了，而且当他从地里面出来的时候，当他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这是人类最荣耀的一个福音和盼望。所有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不仅做成了，而且得到了完全的保证。这个是一个 assurance， 这是得到了这个绝对的保证，全面的落实和绝对的保证。所以我自己写都忍不住写哈利路亚。真的吗？对不对啊？他全面都这个落实了，而且是一个绝对的保证。所以圣经上关于基督的复活有很多的经文，这不是我这堂课的重点哈，因为前面我们讲十架的时候也讲过，我复活节也会继续再讲复活。但是我这里列的一些经文，像罗马书1章3到4节讲到耶稣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照圣上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光在肉身上他是大卫的后裔，一代一代生下来，从这个圣灵，从圣别的灵来说，他说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那节经文今天没有空引出来了，就特别就是指的基督的复活。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基督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2章24节，他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这是中文的翻译，解释就是指解开释放，不是 explain， 不是说你听不懂我帮你解释一下，解释是说 I set you free， 我把你从这里面 release 出来，把你 set free。 所以基督为我们进入死亡，但是神却把痛苦把死亡给解释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17章，神设立基督，不仅仅有一天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而且他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讲复活的第一面，讲基督的复活。我说过不是这堂课的主题。那我们现在接着来讲圣徒今天，在今天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在圣灵里面所经历的复活。这个讲到我们灵命里面的复活。所以刚刚讲到基督的复活，特别是讲到他在肉身里面复活。你要知道这个新神学派这个自由主义，这些新派的神学，他们虽然也歌功颂德耶稣的伟大，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或是不相信耶稣是肉身复活，不过觉得他是一个精神的复活，他今天活在人的心中。所以基要派跟福音派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不仅仅讲相信耶稣复活，是相信耶稣肉身复活。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不是说他今天只是灵命复活了，但是他的尸体还在。 No， 他是带着身体复活。所以这是 基要派福音派就是正统的基督教里面我们相信的一个根基，就是基督不仅复活，他是带着身体复活。所以为什么当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能够对多马说，你过来探我的手，探我的肋旁，他还带着他当初被钉的痕迹啊，那他完全无罪，他完全无罪。好，那我们现在讲圣徒今日在圣灵里所经历的复活。你知道基督复活以后，他不仅仅带着身体升到天上去哈，他是第一个带着身体而且带着人性能够进到荣耀，能够站在神面前的。所以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那时候特别说到基督道成肉身的五大意义哈，中间有一个就是他成为救恩的元帅 The Pioneer， 他成为第一位带着肉身带着人性却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从来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站在神面前的，一定被击杀的啊，我们没有资格啊。但是耶稣是第一个带着肉身带着人性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有一天他要回来接我们，像希伯来书第二章说的，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当耶稣进去的时候，我们知道 is achievable， 就是可以达得到的 attainable。 就像人类1969年是不是美国第一个太空船降落在月球上我们知道月球是可以登陆的。你去3000年前5000年前跟人家讲说不要光看月亮，你知道吗？我们的脚可以踏在月亮上，没有人会相信的，因为没有发生过。所以当基督自己得胜进到荣耀里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到荣耀里去哈。所以他是 pioneer。 所以当基督复活了以后，他升到天上去，他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一切重生得救的人，让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进神的国人必须要重生。什么叫做重生？就是我再生一次，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我的肉身回到母腹，像尼哥底母说的，而是我在基督里，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肉体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我怎么生呢？借着基督耶稣所复活带给我的生命，借着圣灵我们被重生了，借着真道我们被重生了。所以当我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什么？我不光得到了罪得到赦免，我不光得到将来永恒的盼望，更重要的事情，永生开始了，我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永生不是将来的西方世界，是将来的问题，永生是我一得救我就得到了，而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他可以独善其身的。Campbell Morgan 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受过试探，凡事上受过试探，他全部得胜。所以当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那个荣耀都遮不住了哈，他那个荣耀出来的时候，荣光充满整个变化山，彼得雅各约翰都没有办法站立，因为基督太荣耀了，他在人性里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他把神的荣耀全部彰显出来。 Campbell Morgan 说，他明明就可以从那里直接回到天上的，他已经完全得胜，他可以废掉撒旦了，因为第一个在人性里面受过所有的试探而完全得胜无罪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从那里直接回去的。所以 Campbell Morgan 说，人离开人 exit 的方法不见得要借过死，因为基督可以直接回去，他得了荣耀，仇敌也打败了，但是他是为了你为了我从变化山上下来，而为我们上了哥哥塔，因为他知道在山下充满了痛苦，在山下有人被鬼附的，在山下有那么多无望的罪人，在山下有我们这些今天可怜的人基督是为了我们从变化山上下来，为我们上了哥哥塔，这是伟大的生命。好，所以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你我里面有着跟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不仅仅是相同的生命，根本就是同一个生命，太伟大了。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真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敢分门别类，不敢 相咬相吞，不敢彼此批评论断，不敢在这里做伤害教会的事，因为 we are one。 不仅仅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根本就是同一个生命，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好，所以今天你什么器皿里面装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我早上举的例子讲到我不过是个透明的器皿，为了彰显你秘密，我今天在这边放了十个空的玻璃杯，透明的玻璃杯。我如果到葡萄汁下去，你就会说那一杯是葡萄汁，对不对？我到橙汁，你就说是橙汁。我倒了一杯酒下去，你就说是酒。我倒了酱油，那一杯就是酱油。我倒了醋，它就是醋。它装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装的是基督，所以为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在我身上最大的特点，在我这个人身上唯一的特点，就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里面，这是复活哈。所以复活不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我们在一生之中都要借着信而顺服，在主观中来经历它，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来实化它，把它 actualize 出来啊！不光知道耶稣是我的生命，而我能够在每一个环境活的是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保罗太猖狂了，保罗居然敢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我说保罗，你不是劝我们谦卑吗？你也稍微谦卑一点嘛，哈啊，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呢？但是我就是感谢他，他把救恩讲的一点都不打折扣。他可以承认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连到快上断头台了，他都还向他的学生，向他福音所生的儿子，在他面前承认，我今天早上波饼正好读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永远是他的身份，是他站得谦卑的地位。但是当他讲到基督的救恩救赎的时候，他一点不打折扣，他一点不妥协，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神给我的使命就是无论生无论死，我要叫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这个叫做复活生命。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来经历它，就来实化它。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着就是耶稣，你周围的人随着蒙福啊，跟你在一起最多的人嘛，对不对？天天都是碰到耶稣，多痛快啊！碰到耶稣的爱，碰到耶稣的舍己，碰到耶稣的那个尊贵、那个荣耀。哎呀，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家里面不属灵，到了教会变属灵呢？对不对？啊，我们在讲结果的时候，我们不是也特别讲吗？那多少人，像 Nancy Number， 我们那天那个长执会开会的时候，还在交通开了。举这个例子，我说 Nancy Number 弟兄啊，一个犹太人，神的仆人，他很早以前，我30年前就听他讲道，他说多少神的儿女们开车来到教会以后，停下来就把创客打开来啊，把各样各样的水果挂在身上哈啊，这个圣灵的果子全部都挂在身上才进教会啊，大家一看哇，这个人好属灵啊。没有一个是长出来的，都是挂上来的，下了车以后喷点香水，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回到家拍着桌子跟太太吵架，摔的东西跟孩子发脾气，我们回到家换一个人，这个叫做虚伪，这个叫做不真实。神要的是道成肉身，所以你知道，我们中间讲说，我们的使命是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要人命的事情。但是这就是神整个救恩的核心，他不是强人所难，他是把他的儿子已经给我们。所以要接受这个挑战哈，无论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有人问我说，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叫做细谷基督徒聚会，名字好奇怪，聚会是个动词，你怎么会叫细谷基督徒聚会？还有人嘲笑我们说，有聚会就有散会，所以早晚有一天都散了那就是不认识圣经哈。这个我们为什么用 assembly， 因为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我们也接受这样子的提醒，我们很羡慕做教会的见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我们实在不配，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不配，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太肤浅了所以我们只敢讲说我们是基督徒聚在一起，这 assembly 是一个 assembly， 是一个聚集。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天上新耶路撒冷那个荣耀的圣城，是众长子所共聚的总会，就是这 assembly， 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只敢称说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地方，让重生得救的人愿意来都来，我们一起在这里有个聚会，但是我们却盼望能够活出教会的见证，这样你们能够明白了吗？所以下次人家 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叫 Church of Silicon Valley、那个不是不能叫，而是我们自己里面真的觉得我们差太远了哈，然后我们就是 叫 Christian Assembly。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